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English, Arabic, Alsace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roatian, Czechoslovak,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伟大的哲学家庄子，约生于西元前370年，卒于西元前301年。他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及哲学家之一。庄子一书以他命名，里面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今天将为您介绍庄子那篇第四章《人间世》其中一段节录。
第四章《人间世》。颜回拜见老师仲尼，请求同意他出远门。
孔子说：“到哪里去？”
颜回回答：“去魏国。”
孔子说：“为什么？”
颜回说：“我听说魏国的国君办事专断，轻率地处理政事，却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轻率地一时百姓，使人民大量死亡，死人遍及全国，就像大泽中的草芥一样，百姓都失去了可以归往的地方。我曾听老师说，治理得好的国家可以离开它，治理得不好的国家却要去到那里，就好像医生门前病人很多一样。我希望根据先生的这些教诲，思考治理魏国的办法。魏国也许还可以逐步恢复元气吧。”孔子说：“
哎，你恐怕去到魏国就会自身难保，推行大道是不易掺杂的，杂乱了就会事绪繁多，事绪繁多就会心生扰乱，心生扰乱就会产生忧患，忧患多了也就自身难保，更何况拯救国家。古时候，道德修养高尚的智人，总是先使自己日臻成熟，方才去扶助他人。如今自己的道德修养还没有什么建树，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到暴君那里去推行大道？你懂得道德毁败和学识显露的原因吗？道德的毁败在于追求名声，学识显露在于争辩是非，名声是互相倾轧的原因，学识是互相争斗的工具，二者都像是凶器，不可以将它推行于世。一个人虽然德行醇厚，诚实笃守，可未必能和对方 生气相通。一个人虽然不争名声，可未必能得到人心。
而勉强把仁义和规范之类的言辞述说于暴君面前，这就好比是用别人的丑行来显示自己的美德。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害人，害人的人一定会被别人所害，你这样做恐怕会遭到别人的伤害的。况且假如说魏君喜好贤能而讨厌恶人，那么哪里还用得着等待你去才有所改变？就算你真去到魏国，也不会有机会向魏君进言，魏君一定会抓住你偶然说漏嘴的机会，快捷地向你展开争辩。这样做就像是用火救火，用水救水，可以称之为错上加错。有了依顺他的开始，以后便会没完没了。假如你未能取信，便深深进言，那么一定会深陷麻烦。
当年帝尧征伐从之和胥敖，夏禹攻打有扈，三国的土地变成废墟，人民全都死尽，国君自身也遭受杀戮。原因就是三国不停地使用武力，贪求别国的土地和人口，这些都是求名求利的结果，你没有听说过吗？名声和财富，就是圣人也不可能超越，何况是你呢？虽然这样，你必定有所依凭，你就试着把它告诉我吧。
颜回说，我外表端庄，内心虚祸，勤奋努力，始终如一，这样就可以了吗？
孔子说，魏君刚猛暴烈，盛气露于言表，而且喜怒无常，人们都不敢有丝毫违背他的地方，他也借此压抑人们的真实感受和不同观点，以此来放纵他的心。这真可以说是每日用道德来感化都不会有成效，更何况用大德来劝导呢？他必将固守己见而不会改变，表面赞同而内心里也不会对自己的言行做出反省。你那样的想法怎么能行得通呢？
颜回说，如此，那我就内心秉正诚直，而外表俯首屈就，内心自有主见，并处处跟古代贤人做比较。内心秉正诚直，这就是与上天为伍，跟上天为伍，可知国君与自己都是上天养育的子女，又何必把自己的言论宣之于外，而希望得到人们的赞同，或人们不予赞同呢？像这样做，人们就会称之为为师同心，这就叫跟上天为伍。外表俯首屈就的人，是跟世人为伍，手拿朝护， 躬身下拜，这是做臣子的礼节。别人都这样去做，我敢不这样做吗？做一般人臣都做的事，人们也就不会责难了。这就叫跟世人为伍，心有成见，而上比古代贤人，是跟古人为伍。他们的言论虽然很有教义，指责世事才是真理。这样做自古就有，并不是从我才开始的。像这样做虽然正直不阿，却也不会受到伤害。这就叫跟古人为伍，这样做便可以了吗？
孔子说，怎么可以呢？太多的事情需要纠正，就是有所效法也会出现不当。虽然固陋而不通达，也没有什么罪责，即使这样也不过如此而已，又怎么能感化他？你好像是太执着于自己内心成见的人。
颜回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冒昧地向老师求教方策。
孔子说，斋戒清心，我会告诉你。
颜回说，我请教，什么是心斋？
孔子说，你必须摒除杂念，专一心思，不用耳去听，而用心去领悟。不用心去领悟，而用宁寂虚无的意境去感应。耳的功用仅在于聆听，心的功用仅只在于跟外界事物交合。宁寂虚无的心境才是虚弱柔顺，而能应待宇宙万物的，只有大道才能汇集于宁寂虚无的心境。虚无空明的心境就叫做心斋。
颜回说，我不曾禀受过心斋的教诲，所以确实存在一个真实的颜回。我禀受心斋的教诲，便顿时感到不曾有过真实的颜回，这就是虚无的境界吗？
孔子说，你对心斋已经了解了，我再告诉你，假如能够进入到追名逐利中遨游，又不为名利地位所动，魏君能采纳，你就阐明你的观点，不能采纳，你就停止不说，不去寻找仕途的门径，也不向世人提示所求的标的，心思凝聚，全无杂念，把自己寄托于无可奈何的境遇，那么就差不多合于心斋的要求了。一个人不走路容易，走了路不在地上留下痕迹就很难。受世人的驱遣容易伪装，受自然的驱遣便很难作假。听说过凭藉翅膀才能飞翔，不曾听说过没有翅膀也能飞翔。听说过有智慧才能了解事物，不曾听说过没有智慧 也可以了解事物。看一看那空旷的寰宇，空明的心境，顿时独存精白，一切吉祥之事都消逝于宁静的境界。至此还不能凝止，这就叫行坐神驰。倘若让耳目的感官向内通达，而又排除心智于外，那么连鬼神都会前来归附，何况是人呢？这就是万物的变化，何况普通的人呢？
感谢您收看无上士电视台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下周三请继续收看第二集《庄子内篇》第四章《人间世》其中的节录。接下来请收看《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焦点新闻后马上为您播出。愿上帝指引您迈向光亮、智慧与和平。We thank you for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Tune in next Wednesday for part 2 of the excerpt from chapter 4, relating to the human world from the inner teachings of Zhuangzi. Please stay tuned for Animal World, our co-inhabitants,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May Providence guide you in light, wisdom, and peace.